万物缘聚即生，缘尽则灭，一切法无自性，所以话是空。行者初参禅时，必须对境起观照，例如修祖师禅者参华头公案，修如来禅者以安波首义为法门，这些都是缘境而参，即是有对象的。外境是没有实体的，但是禅能生定心，当定心生起，诸法实相就渐渐现前了。好似水中的明月，虽然并非实存于水上，但是因为水静，所以能够显现月相的。自古以来，水中之月和镜中之花，往往是禅者吟命诗篇时常喜欢借用的譬喻。只要真正澄清心识，了却万缘，咁水月镜花虽然是诸法一刹那的境界，亦能够使到禅者直境阔悟的。唐朝皎然禅师对月有好奇特的遐想，他时常在参禅之后赋诗抒发悟境的情怀。他写了一首题名《山月行》的诗：家家望秋月，不及秋山望。山中万景长寂寥，夜夜孤月我山上。海人皆言生海东，山人自谓出山中。忧郁欢乐皆沾月，月本无心同不同。自从有月山不改，古人望尽今人在。不知万世今夜时，孤月将谁更相待。家家望秋月，不及秋山望。山中万景长寂寥，夜夜孤月我山上。皎然禅师话，越到中秋更添几份冷寂，在秋山之上望秋月，万木肃室，在万木肃室之中更衬托出秋月的孤独和冷清。海人皆言生海东，山人自谓出山中。忧郁欢乐皆沾月，月本无心同不同。海上的人话月亮是出住海上的，山里面的人话月儿是出住山中的。人的欢乐或者忧愁都寄托给明月，其实明月本来是无心的，无论是生出海上或者是出住山中，无论是赋予给他欢乐或者寄托给他忧愁，他都是没有感受的。自从有月山不改，古人望尽今人在。山因为月而显得更古朴，月因为山而照得更明亮。不知万世今夜时，孤月将谁更相待。不知道千万年之后的今夜，这一轮孤寂冷清的月亮又将会照住哪个人呢？在恒古皎洁晶莹璀璨的明月之下，凡夫充满忧戚欢乐的人生，不过是极为短暂的一瞬间而已。